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第二章。大家请翻到讲义的第81页。那么我们上一次我们有谈到这个佛的遗物的一个崇敬，那佛的遗物，特别是佛钵，它的这个传说特别多。那导师也根据这样的一个现象，得出一个推论，就是佛钵它在佛教界受到特别的一个尊重啊，就是因为它被提到的次数特别多，而且有这个会来到中国这样的一个预言啊。那对于这些传说，导师也做了一个区别，就是有一些是事实，有一些是预言啊。那佛钵最后呢，就被这个 Mihirakula 王，那时候他侵入北印度的时候呢，就佛钵就破了，然后在81页最上面，那碎钵传说又传到这个波斯，就是今天伊朗这个地方，那以后就不知道佛钵到哪去了，已经破了。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第二项，遗迹的崇敬跟巡礼。那遗迹呢，主要就是佛一生里面重要的几个地方啊，比如说出生的地方、成道的地方、转法轮的第一次转法轮。这边的转法轮主要是第一次啊，度比丘的地方，然后再就是这个波涅盘，那就是入灭啊。好，我们来看这个文。老师在一开始他就说，佛在世的时候呢，每年安居终了，各方的比丘们都来见佛，那佛涅盘呢就再也看不到啊。那这是佛弟子所最感到这个怅惘无依的。那如果对于这个比较理性的佛弟子，那他会这个依法依着法继续修行，那比较情感增上的人，他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种失落感，有一种失落感。在第81页第二项，那为了这样的一个缘故呢，在导师就提到《长阿含经》有说到巡礼佛的圣迹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佛就跟阿难讲，这有点预言，就是说佛入灭之后，那若思念佛的时候，那要怎么办呢？那佛就跟阿难讲，你不要忧伤。那这边有一个语词叫足性子，这个足性子在其他的经论翻成善男子，就是善男子、善女人。那有些早期的经论它翻成这个足性子，常有四念，那这个大家也可以把它记下来，何等为四？第一个就是有四个意念的地方啊，有四念就是四种意念处啊。第一个就是念佛的生处，那欢喜遇见，意念不忘，生恋慕心啊。那佛的生处是哪里呢？大家可以写一下，就是蓝毗尼园啊，那在今天的尼泊尔境内。那第二个就念这个佛初得道处，欢喜遇见，意念不忘，生恋慕心啊。那这个得道呢，就是在菩提迦耶啊，菩提迦耶。那第三个呢，就念 佛转法轮处，那这个主要是第一次转法轮的地方，在鹿野苑啊。那他是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波罗乃寺这个地方啊，这个城。那第四呢，就念这个佛涅槃处，波涅槃处，欢喜遇见，意念不忘，生念恋慕心。那佛波涅槃的地方在这个居士那罗啊，居士那城。好，阿难，我波涅槃后，诸性男女，也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念佛生时功德如是，念佛得道时神力如是，念佛转法轮时度人如是，念佛临灭度时依法如是。各异其处，游行礼敬诸塔矣。若 这些善男子、善女人若这样做了之后呢，那都能够得到升天的功德。那除了已获得圣果的人，或以这个圣道的人，所以这边经里面有提到，就是当我们去这些所谓的这边只有四大圣地啊，那后面导师会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个八大圣地的这样的说法。所以师父个人是觉得，就是如果依照《长阿含经》，我们主要就是去巡礼这个四大圣地，应该就早期就只有流行四大圣地，那后来才变八大圣地啊。那这四大圣地就是牲畜、得道、转法轮、涅槃。那每一个地方呢，意念的内容也不太一样。如果到这个佛的牲畜呢，就意念他生死的一个功德。佛生的时候有什么功德？大家知道啊？传说佛出生下来的时候啊，他会走路，走七步啊，走的时候就莲花就生出来，蛮神奇的啊。那表示他是一个非常有福德的人啊，来到这个世间，最后一世要成佛啊。好，那这个是佛生处。那佛得道的时候呢，哦，那为什么会谈到神力？因为他降服魔王。他降服众魔王，就是种种这个魔的干扰，所以提到就是一种神力，这种神力其实就是佛降服这降魔的力的这个力量。那转法轮的时候呢，到这个鹿野苑的时候，就意念佛当时度五比丘的情况，那涅槃的时候呢，就这个到他涅槃的地方呢，就是居士那罗，那就意念他所遗留下来给我们的法。那或许可以特别指这个一教经，所以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呢，除了牲畜比较没有经以外，那个得道处应该有一些经会提到这样的一个过程，乃至得到降魔，在阿含经里面都会提到这些内容。那转法轮就是初转法轮经，那波涅槃处就是这个佛一教经等等。好，所以以后大家如果有因缘去印度朝圣，就记得要把这些地方相关的经就是带着到那边，就意念这些内容。这是长阿含经里面所开示到的，那这可以让大家做一个就是下次去可以这样来实践的一个方法。好，那这样的一种四处巡礼呢，是出于念佛，主要是意念细念佛的功德，依法四目见佛而发生巡礼佛的四大圣地，牲畜成佛处， 初转法轮处跟这个入涅槃处，所以去朝圣不是去旅游，然后就是主要要出于这个念佛、细念佛的功德、依法等等。好，那清理这些圣地呢，意念佛当时的种种功德，就恍如见佛一样。那在长部南传长部的《大波涅槃经》也是这样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说道，并且说到信心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也就是说四众弟子都会去巡礼，并没有说只有在家弟子或者出家的弟子而已，四众都有这样的一种巡礼。那再来导师就谈到这样的一种巡礼呢，也会在这些圣地里面也会有一些塔寺啊，那这边导师说是这种肢体，也就是宗教的建筑物啊，宗教建筑或者是有佛舍利的这样的一个佛塔啊。那在《大唐西域》也说此四地都有这个佛塔速度坡，那阿育王曾巡礼。那导师就做了一个推论，他说可见巡礼圣地早已成风气啊。那当然阿育王巡礼是不是只是他个人的一个行为，还是说他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呢会造成一种风气，这中间都还有一些空间呢。那导师认为说国王这样做应该会促成这种风气，所以还有这样的一个推论。不是说阿育王会去做，前面这边应该讲阿育王会这样做表示之前就有了。那阿育王广建这个塔寺又亲身巡礼，促使这个巡礼圣地的风气格外的兴盛起来。那后面下一段就谈到八大圣地，那八大圣地的一个记载呢，这边是出自于这个八大灵塔名号经。那八大圣地除了前面四大圣地之外呢，一二三第一个是牲畜前面有了，那第二个这个正道处四大圣地也有，那转法轮处也有。好，我们看到第82页。第四个前面就没有提到，第四个是佛在舍卫国奇树及咕噜园大现神通啊。那第五个是这个桑迦斯国屈女城啊，在桑迦斯国，那这个是佛传说到倒立天为母说法三个月之后下来的地方。那第六王舍城是声闻分别佛未化度处，那第七是广严灵塔思念受量处，第八是这个居士那城梭罗林内大双树间的入涅槃处，那这个在四大圣地里面也有了，所以说八大圣地里面所多出来就是四五六七，四五六大家可以圈一下。那下面导师就解说上面这几个地方，那在这个82页阿拉伯数字2这一段，那导师有注意到这几个地方都有神通跟预言的一个成分。那第四个是在舍卫城七日中大现神通，降服六师外道。那如果以后大家有因缘到印度去朝圣，印象中到南传的寺院，它会有壁画，就是画一些佛的故事。那这一个故事，它会画一条线，那上面画好像有佛，表示佛在空中飞啊，一条线就是。 就是地上这样子哈，就这样的一幅图，就是表示在社会层大显神通这样一件事。那第五就是刀立天为母说法，三个月后从刀立天下降于这个商家师。那第七广严城就是毗舍离，毗舍离是这个佛在那个时候，那在那边呢，宣告说三个月之后他要入涅槃，就是在这边。那这个地方有一个住阿育王石柱，师父大概十年前去朝圣的时候有看到，在这个毗舍离，然后上面传说这个是一只应该是狮子的一个石柱啊，然后传说这个狮子是面向这个居士那的一个地方，就是佛在这边说我三个月之后要入灭嘛，然后他就往那个居士那三个月游行，那传说那个柱子是朝向居士那那个地方，就是佛波涅盘的地方。听得懂吗？就是有一只狮子，然后它朝的方向是佛入涅盘的地方，就是说佛朝那个地方去做最后的一个游行。那第六导师也不是很明白是什么意思。他说佛在王舍城声闻分别佛为化度处，极可能是佛成道以后度这个三迦舍与这个千比丘来这个王舍城。那频婆娑罗王迎佛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当时因为佛青年，而这个玉毗罗迦舍呢他年长，所以一般人不知道到底谁是老师谁是弟子。那佛就命这个优毗罗迦舍现神通，那并且这个迦舍他自说为什么舍弃是佛而归信佛，于是大家就知道他是弟子，然后佛是老师。所以就是刚刚上面讲的这一个第六项呢，导师讲的就是解释说应该是这一个故事的一个地方哦。那这个故事之前听老师讲过，就是这边再大概讲一下，就是当时佛度这些三迦舍拜火的三迦舍，那就围一圈在那边为他们开示了。那这个频毗娑罗王哦，频毗娑罗王就远远就看到，因为三迦舍非常出名，他们是老修行哦，所以国王认识他们，然后就发现旁边还有个年轻人哦，年轻人就觉得说，这三个这个老修行，好像是在听那个年轻人在说教这样，那就起了一个疑，所以到底是不是他们失去了这些神通哦，然后被这个年轻人所降服这样子。那佛因为他有他心通，所以就说，你这个变化一下给那个国王看哦，表示他们神通力没有失去，不是被这个年轻人下什么毒，然后就被这个降服，他们都还有神通力。那佛就叫他们就是上身出火下身出水等等，就现神通哦，让国王知道说，原来他们神通并没有失去哦，那为什么还这个以这个年轻人为师呢？就让这个国王很好奇，那后面就一段故事了齁。那主要就是说 这一个场景就表示佛是老师，是年轻人，那三家是老修行，反而是学生，那他们放弃自己之前的这一些宗教信仰来归信佛，显示佛的一个殊胜。好，那上面所谈的这个四五六七这四个地方呢，都有神通跟预言的一个成分，那都是佛教界传说的盛事，特别是大显神通于从天下降的一个故事，在佛教界非常一个流行哦。那这八大圣地都是佛弟子巡礼的主要地方。好，那在下一段老师有提到这个四大圣地或是八大圣地只是佛遗迹中最重要，其他还是有一些地方哦。那上面所提到只是特别重要，我们看到这个倒数第二行哦，这个巡礼到达哪里，就仿佛与当年的佛陀相触对哦，这个是巡礼所的一个心情，而满足内心的一个思慕，也更激发起崇敬的一个情感。那对佛教的延续跟发展是有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导师这边也是提示了一个概念，就是说为什么大圣会兴起，跟这一些宗教活动的一个刺激是有关系，对佛的一个思念啊，从这个情感上慢慢的有一些比较理智的人就会开始去反省，那我们除了这样做这些事情之外，应该还有其他事能够做哦，那就学习佛修菩萨道的这样的一个修行，这样慢慢就被启发出来哦。那这个是导师在这边要给我们的一个提示。好，我们看到第83页。那佛教传到这个北天竺之后呢，也传出佛有北方的一个事迹。基本上佛应该在恒河两岸哈。那有些传说呢，特别是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比奈耶要事里面，那有传说佛到北方去。那应该是离开了恒河两岸比较远的地方，那比较可能比较当时可能应该是不太可能去，但是后来传说佛也到过那边。那什么意思，就是说大家太思念佛了，所以也希望佛曾经来过我们这里，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好，那这边总共列了14个，那其中的这个第五个就无道干龙王宫，还有这个第11个都跟龙王有关系哦，跟龙王有关系。好，那在南方呢，西兰也传说佛来游三次的一个故事哦。那他的这个事件地点还有时间呢，在下面这个表格。里面也是有跟龙有关系的一个传说哦。好，那南方跟北方的传说与恒河两岸的圣迹性质是不同的。那如佛去北天竺，后面那个惊叹号大家把它改一下，改成逗号，那应该是逗号。是与这个金刚手要叉哦，那后面这一个大家也先把它删除哦，这个范文是不对的哦，当时没有改过来，是跟金刚手要叉乘空而去，那去西兰也是乘神通而往来的。那为什么会需要乘神通？因为佛如果用走路很难到那边去哦，就这些地方太远了。离恒河两岸这一些舍卫国王舍城等等太远，所以 若佛要来到这边，一定要用神通，所以就会跟神通结合在一起。那之所以与事实不同，但在佛弟子的信仰当中没有多大的分别。所以没有多大分别，就是说认为这个是佛曾经来过，曾经生活当中来过了一个地方，那也受到同样的这个巡礼跟崇敬。比如说还有在这个西域大唐西域剧里面也谈到这个佛影洞，佛的影子传说留在这个洞里面，这个蛮神奇的啦，蛮神奇的。总之因为这也在在的显示出一件佛弟子太想念佛陀了，总希望每一个东西都跟佛有关系，那他们能够就近就意念佛陀。你如果只有八大圣地的话，跑太远，如果在他们那边也有这样的地方，那他们就不用跑那么远了，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因素。我们看到第84页，好，以上就是谈到佛遗迹的一个部分，那有这一些巡礼呢，那这个都是这种怎么讲，就是刚好有时间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才会去，那后来慢慢就会发展成定期的法会，就是说对佛的一个思念呢，在这些遗迹的巡礼，它只是一种偶发性的一个事件，那不一定一个我们可能一生只能去个一次，但是慢慢就会发展出这种定期的一个法会，这些供养法会。所以导师从在写这一章的时候慢慢在铺陈，就是说从佛舍利怎么样出现，就是佛火化之后，然后受到崇敬，然后他的遗物也受到崇敬，他曾经去过地方也受到崇敬，那慢慢的从这样的供养，然后演变成这样的法会，那在的显示出一件事情，就是他所说为什么会有大圣的兴起，跟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是有关系，从佛教界当时的一个种种的事项上去看到，都是在怀念佛陀，那在这样的一个风气里面，这种要学习佛成佛度众生这样的一个想法也会被激发出来，从事项上到处都充满这一些对佛意念的这一些活动，所以导师就蛮肯定的，就是说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主要线索应该是这一个，好，那在第三项就谈到这个供养跟法会，那一开始导师就谈到佛的遗物以及遗体一样受到佛教四众弟子的崇敬供养，那供养这遗体遗物遗迹的这样的风气也适用于佛的大弟子以及后代的大师们，就是说佛弟子的这个遗物也有人供养，或是跟他佛弟子有关系的这些遗迹也会受到这个佛弟子的一个供养跟崇敬，那下面就引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在毗舍里有这个阿难的半身速度坡，半身速度坡，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那这个传说阿难要有两个国家都要阿难的这个舍利了，那阿难觉得说如果我死在这边的话，另外一边就分不到，因为两国的这个关系不太好，那阿难尊者就很慈悲，他就好吧，那我一人分一半，就是火化之后呢，传说舍利就飞到两边，各每一个国家各分到一半，所以那就建了这个半身的速度坡，这个半身主要就是 佛阿难身舍利一半的一个舍利呢，践踏啊，所以叫半身舍，半身速度坡。还有在这个梵眼那啊，这应该是在今天阿富汗的地方巴米扬啊，有这个桑诺加富说，他是阿难的弟子啊，有他的这个铁钵跟袈裟。那佛大弟子跟后代的大师也留下不少的遗迹，受到后人的崇敬。那这一些都成为印度以及印度以外佛弟子一心向往瞻礼的一个对象。那在下面一段谈到三类呢，所谓的三类就是佛的遗体、遗骨，这是第一个，然后在遗物、他的钵等等，还有他的遗迹，他曾经去过的地方。这三类里面，遗体中的佛牙受到特别的尊敬，遗物中的佛钵受到特别的尊敬，遗迹中的这个菩提迦耶，也就是成道的地方的菩提树呢，是最受到这个尊敬。所以这三类呢，各有一件事物呢，是受到最高就受到重视，最受到信众的一个尊敬哦。那下面就谈到这个佛钵哦。佛钵曾经在犍陀罗的时候呢，他起这个浮屠高有30丈7层、哦、等等。那钵杵第二层，然后有这个金络络索旋钵，就是他这个这样的一个建筑物非常的高大。那有种种这些装饰。那法显传里面呢也谈到这个僧众出钵啊，会把这个钵拿出来与八衣等种种跟居士们呢就用种种供养，然后这个日暮烧香时也是这样子哦。那玄奘去的时候这个佛钵这个地方只留下他的这个故迹，就是他的这个塔基啊，就没有再看到这个虔诚供养的一个盛况。那菩提树呢，它是佛成道的地方，象征佛的成道，所以受到非常的一个尊敬。那阿育王传里面有讲到，阿育王与这个菩提塔其心最重，为什么佛于此处成正觉，所以阿育王觉得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哦、那这个菩提树呢象征着佛道、哦、所以传说要摧毁佛教的都要剪伐这个菩提树，而诚信佛法的佛弟子呢就要尽力保护，让这个菩提树滋长不息、哦、那佛法传入这个锡兰，菩提树也分了一支到锡兰、哦、那也有一些这种一些传说。好，那在最后一行这边导师有提到这个佛教传入北方之后呢，没有分植菩提树这样的一个传说，只有锡兰那边有说分植菩提树。那导师是说，因为菩提树它是适宜热带的一个植物，北方比较冷，所以就没有这个分植的一个传说。好，那这个是关于这种供养，特别是对这三个地方的供养是受到佛弟子比较多的一个重视啊、哦。遗骨呢就是佛牙， 一物就是佛钵，那一季就是菩提树、哦、再谈到这个法会，法会是怎么样来的呢？那导师这边有谈到遗体遗物遗迹的这个崇敬供养，或是建这个肢体塔而外呢，就是香花繁床灯明还有祭月的供养。那对于佛的这个怀念跟追慕呢，一方面从当地人的崇敬发展为各方佛弟子来巡礼，就一开始建塔的时候只有当地人的一个崇敬，那慢慢就有这个各地方的佛弟子来巡礼。好，那这个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哦、一开始当地人的一个活动，后来慢慢外地也有人来巡礼、哦、那另一方面呢，佛牙佛钵菩提树等从日常 的受人供养礼拜发展为定期的一个集会跟供养，所以导师又从特别是这刚刚所谈的这三类的这个佛的这个遗体遗物跟遗迹里面呢，有一些日常受人供养礼拜就慢慢发展为定期的法会。那关于菩提树这边有谈到是大唐西域记、哦、大唐西域记有每年一日的这个涅槃大会、哦、在这个菩提场的菩提树。那佛关于佛牙呢，是在锡兰每年举行三月大会。然后在这个佛骨跟这个肉舍利，那这边有谈到这个摩诃菩提僧伽蓝的佛骨跟肉舍利呢，每岁就是每年到这个如来大神变月满之日，那出示众人。那大神变月满是印度的12月30，相当于我们这边的是立法的正月15，也就是元宵、哦、那定期的这个崇敬供养也就形成了佛教的这个节日，也就是纪念大会。那这样的一个大会呢，在这个律里面有一些记载、哦、有一些记载，比如说这个摩诃僧祇律一再的说到种种的大会，比如说佛的生日大会出生，菩提大会也是成道，转法轮大会，还有这个五年大会。那在这大会里面会做种种的祭月供养佛，所以大会的供养有一定的节日，也与佛重要的史实有关，所以逢到哪一天，那一般寺院也就可以举行。而在有关的这个史实的地区，比如生日大会跟蓝毗尼，菩提大会跟这个菩提场，然后转法轮跟这个波罗奈、哦、波罗奈寺，古代都有隆重这样的法，就是说特别的节日佛弟子都会纪念。在特别节日的那个地方呢，比如说生日在蓝毗尼，那他们的法会又会更隆重、哦、那这边也谈到这个，讲到这个阿难大会、哦、在最后一个圈这边、哦、罗侯罗大会，但是导师有提到说却没有这个涅槃会，这意义是值得思考的、哦。那为什么会没有涅槃会呢？可能这边补充一下，我们看一下注脚第170、哦、那这边导师有说到，大众部是倾向理想的佛陀，以为佛身是无漏是出世的。那如这个摩诃僧祇律说， 这个世尊虽然不需要，那为了众生呢，还是受这样的一个药。那这个意思是说呢，佛身无漏，佛身无漏是不会生病，那因此也就不需要服药。那为什么佛还服药呢？那这个是为了示现，做给后代佛弟子们看，就是说生病就要吃药，其实佛是不用生，不会生病，也不需要吃，但是为了这个后代的佛弟子给做一个示范。那在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第63页也同时谈到大众不以为持徒的世尊以外，我们看一下后面86。十方世界也有佛出世，世界无量，众生无量，怎么能说只有持徒有佛呢？那经上说没有二佛同时出世，那是指一佛所化的世界，会就是一佛所化的世界不会同时有两尊佛，但是在不同的世界有佛，这个是允许的。所以现存的这个说出世部的大师，这个是大众部的一个分支啊，他的大师跟就是跟有关律典的一个的说明的一部书啊，那里面有很多本身故事，以及这个入大乘论都说到了大众部系所传他方世界佛的一个名字。那佛的理想化、十方化，是由于世尊的涅槃，引起佛弟子内心无比的怀念，思慕怀念，渐渐理想化，演化为十方世界有佛，多少可以安慰仰望佛的一个心情。那这样的这个与尊古的上座部系，坚定人间佛陀的信心。思想上是非常不同。好，那这边师父就简单做一个归纳，就是说导师说大众部升起律是大众部的一部律啊，他没有提到这个涅槃会啊。那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佛没有死啊，没有走，因为理想佛嘛，佛他没有走，或者是说如果要意念佛的话就意念十方佛就好。所以可能里面导师所注意到，就是大众部他不没有涅槃会，或是不重视这样的一个会，主要是他们有不同的意念佛陀的方法，或者说觉得佛也没有涅槃，他还是在的，因为他是佛身无漏，不会入灭嘛，所以这个意义值得思考。大概是指这样的一个内涵。好，那在86页这边，在说一切有部，这是关于说一切有部。那在前面的这个升起律谈到五年大会，那说一切有部里面也提到这个五年大会。更有这个六年大会跟二月大会啊，那这个引文下面导师是做解说了哈，那这个里面有谈到这个班舍婆哦，或是做余舍诈，这个是五年大会的一个音译啊，那这个说婆婆呢，或是这个余舍诈啊，等一下，波舍婆舍诈，或是波舍余舍诈啊，就是这个婆有些这个经论它做余。就是说婆婆舍诈呢，是六年大会的一个意思啊。 这个波舍婆就是五啊，波舍婆就是五年了啊，那沙婆婆呢就是六年的意思啊。那正月十六呢到这个二月十五，总共一个月为这个二月会啊，这个是这个律藏里面的文里面所谈到正月十六到二月十五，那导师说可能是神变月会啊。那还有提到这个入舍会，这个是民间开始住房屋的一个节会。那五年大会呢，它是旧有习俗，五年举行一次的五遮大会而衍生出来的啊。在佛教界，五年举办一次这个五遮大会。关于这个五遮，师父要再去查一下。那这个跟出家师父有关系啊，所谓的五遮大会跟出家师父有关系啊。那为什么会五年呢？那导师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是佛教结合于世尊当时五岁剔除这个顶髻啊，所以就以五年为一，就五年举行一次这样子啊。好，这边的总结就是说，佛的生日大会、菩提大会、转法轮大会。啊，挂号的涅槃大会以及这个神变月会五年大会，都是为了佛，这些法会都是跟佛有关系，对佛意念不忘，生恋慕心而表现出来。所以导师提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要说明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对佛意念不忘，生恋慕心。所以为什么大圣兴起的一个主要线索是佛波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就是从佛教界当时的一些种种的活动跟状态呢，都充分表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都是跟佛有关，要意念佛，对佛生这个恋慕心。好，我们看到第87页就谈到这个佛教的新境界啊。那第一项是谈到这个微妙庄严的一个佛地啊。那这个是指这个外在的一个变化啊，外在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先翻到第90页。第二项是谈到新宗教意识的一个滋长。那这是谈到内心佛教，在整个佛教界里面，佛弟子内心的一个变化，所以这边是一种内心的变化。那第一项指的是外在一种环境的一个变化，所以导师用了这个微妙庄严的佛弟，他其实在讲外在的变化。然后新宗教意识的滋长，它要讲的是内在的一个变化，内心的一种变化。好，那这边就开始讲重点了。我们要今天看看能不能把这一段把它说完。那什么样，第一项微妙的庄严的佛地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当然导师有谈到，从早期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进入佛教进入这个阿比达摩佛灭后的一个时代呢，那所传的教法都还是代表固有的一个佛法，就是说在僧团里面它的变化不大，就是那些教法都是还是阿含经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但是呢，在第二个圈导师就用一个但是从佛教一般情况来说，在 这个寺院外面已经开始有一些变化了，或者说，在也不是说寺院外面，就是说除了在教法之外的一些这种事项上的一些的表现，已经开始有一些变化啊。所以导致说演进到新的阶段，也就是与世尊在世及涅槃不久的佛教有了重要的变化或是不同。那佛法的教化是实际活动于现实社会的，不只是修持者内心的一个验证。那如果从这样的观点来说，那么部派时代的佛教，无论是教界的实际活动，信佛奉佛者的宗教意识，不能不认为已进入新的一个境界啊，就是说实际活动它已经有一个跟过去早期的这种佛教的传统有一些不一样啊。那所第一个就是生活形式的一个改变。那早期的佛弟子他是过这种不苦不乐的中道啊。好，这边再补充一下，就是前面在第一段部派佛教时代，部派时代的佛教已经迈入新的境界，是导师在这一段所提出来的一个主张啊，在第二个圈这边。那下面这边就是要谈导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提出这个理由跟证据啊，就是实际的一个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啊。那导师也做了一个比对啊，比如说在第一段就提到生活呢是不苦不乐的中道，这个中道也就是以八正道作为生活的一个准则啊。那在第二行后面就是过着简朴清苦一心未道的一个生活啊。那世尊他自己呢，也是从出家苦行、菩提树下成佛、转法轮，都生活在这个山林旷野，一直到他涅槃也还是在这个树林里面，在娑罗双树间。那对于这个佛所化度这个出家众呢，他的生活方式也有一些改变啊。比如说一开始都是住在树下或是空地啊，陆地就是空地，穿的是粪扫衣。粪扫衣不是真的是擦粪的啦，就是说他是人家不要叫粪扫啊，或是垃圾堆捡出来的啊。那比丘们的生活呢，从粪扫衣而信受这个布施衣，下面这一段呢就指后面的一个情况。一开始呢，佛所度化出家中一开始是住在这种森林或是旷野处，穿的是粪扫衣。那在生活慢慢的呢，就从这份扫衣而开始有接受信众这种布施衣，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布料啊，或称为袈衣或是居士衣。那从树下住在树下，住在岩洞，或是住在冢间，就是坟墓的地方啊，而慢慢进入呢居士建立的一个僧房啊，比如说起树及孤独园这样子啊。那是早期它其实也有一些演变啊，有一些演变。那世尊他并在第二段有讲到，世尊他并不是标榜苦行，他也接受这个精舍的布施。因此呢，那后来慢慢的这种生活上的物资就开始丰盛起来啊。那这边有提到这个世尊晚年生众或住精舍啊，那生活丰盛起来，那这是提婆达多反对这一趋势，宣说 无法是道的一个实际意义了、哦、看第88页。好，那个无法在角注的第174里面有、哦、一个就是进行兽都要穿粪扫，又是不能居士如果供养你也不能接受、哦、所以它是一种比较严格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规定，然后一定要起食、哦、不能接受这种这居士的邀请到家里面去、哦、去用，然后进行兽为一坐食、哦、就是坐着吃、哦、你若站起来就不能再吃，叫一坐食、哦、所以 记得师父刚出家的时候曾经有 其他师父说可不可以帮我添饭夹菜、哦、那师父都觉得说 为什么出了家要这么气派，这样叫别人帮你盛饭盛菜，那后来才因为那时候还没出家不知道，那后来才知道哦，因为这个师父他是奉行一坐食，他如果站起来就不能再吃了、哦、所以我们要护念这样的一种修行，就有这样的一种一个方式，生活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发愿就是我吃饭就是不要再有其他事，如果我去做其他事情这顿饭就结束，这样子就不能再用，叫一坐食。好，在进行兽呢，这个进行兽常入座、哦、在陆地座、哦、然后进行兽不食一切鱼肉，还有这个盐酥乳等等、哦、那这个是这是蛮严格的一种苦行，但是世尊他的一个教导是中道行、哦、中道行，所以这个并没有得到世尊的一个认同，没有得到世尊的认同、哦、好，那在第88页这边呢，导师又谈到，虽然前面有说到这个衣食住呢有一些这个可以接受信施这样的一种改变、哦、但是生活基本上还是清苦的，那唯有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实况，波罗提木叉对衣钵住处的简朴规定才能正确的理解出来。那世尊的中道行是乐于诱人为善、哦、而不是标榜苦行，所以世尊也接受大富长者的乐事，比如说这个几咕噜长者奉献这个祈愿、哦、还有这个东园等的高大的一个建筑、哦、好，那导师有谈到唯有理解当时社会的经济情况才能够理解这些戒律上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当时因为经济条件不足，所以因此呢就鼓励这个出家佛弟子过这个精严的生活，那如果这个生活条件改变，其实也不用那么硬性规定，就是说随顺这样的一个时代环境的一个变化，那只要能够保持这个心不要有这种贪婪就好，不一定说一定要按照当时的一个规定这样做，导师主要表达的一个的意思是这样子、哦、好，那再来就谈到这个佛教的建筑是迅速发展起来、哦、那第一段就谈到这个生寺、哦、有种种的这个寺精舍，然后在第三个圈这边谈到这个几孤独长者当时的建筑，有这个经行处讲堂、温室、哦、食堂、厨房、浴室以及房舍，那后代也又再经过这个扩建、哦、以及诸大弟子这样的一个塔，成为佛教最负盛名的塔，就是说这些寺院 到后来又开始有一些扩建，然后有新的一些建筑在里面啊。那再来就是这个为了思念，为了对佛的思慕跟恋念呢，尊敬佛的遗体、遗物及以及那多事是建塔宫，就是寺院里面又多了一些东西，那是特别是塔哦，又建来供养这样。那这样的建塔呢，导师在第二个圈里面又讲到。这塔的高大，寺院的宏伟，附近又圣迹很多，所以知名的大道场都与附近的塔院毗连，塔寺相望，形成佛教的一个圣区。就是说佛教的寺院在佛涅槃后呢，又有很大的一个发展哦，变成一个庄严的一个园林哦，里面有种种的这一些这个生活设施啊，或者是又多了一些这种塔院、佛塔这样子，那所以成为这种很多信众都会来这个朝圣这样的一个圣区啊。那在这个菩提场呢，就有这个。建了一些墙，有这个内墙跟外墙这样子。好，我们看到第89页。那这个是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所记录的哦。那如果是在这个89的这个石窟这边呢？据现存而考见呢，西元前三世纪起有石窟的一个建设，所以以上的种种呢，导致说这个壮丽宏伟的建筑跟圣迹园林综合的佛教区，成为这个信众崇敬供养的中心，整个佛教的这个寺院它也变得富丽堂皇，那这些圣地呢，好，比对一般民间就有一种超出城市的这种境遇的感觉啊、哦。我们现在已经8点多了，我们今天还是讲不完啊、哦。我们留到后面就留到下一次。那这边师父简单做一个前面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说明，就是说这一段导师提到佛教已经开始慢慢。就是从这种清苦的生活、哦、早期这种清苦的生活慢慢演变成这种富丽堂皇的这样的一种寺院的一种的一种建筑、哦、乃至一些设施都慢慢的这种壮大起来，这个有点像净土里面的那些所描述的一些情景、哦、所以这一些呢都会影响到后来所发展起来这些大乘佛教的这一些精神跟内容、哦、所以导师就开始注意到这一些，那主要是要连结为什么后来的大乘经典会有这一些这种富丽堂皇这一些文字的一个内容，那跟当时的一种佛教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好，那我们的第一堂课就先讲到这边，那我们剩下的就下一次再谈。那下一次我们就会进到第三章。那请大家如果有拿到讲义就先预习啊，因为第三章有很多这种文献上的一个内容，那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些不同的文献都有个粗浅的概念，知道哦，这些文献在说些什么、哦、好，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